说书唱戏劝人方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明朝嘉靖年间，朝中出了一位奸臣，名叫严嵩，可以说是祸国殃民。这位老先生有几个与众不同的地儿。首先说成名太晚，历朝历代的奸贼啊跟他比不了。为什么呢？他60多岁才正式的到北京来做官，之前大部分时间是在南京城做冷板凳。可是一得了机会可了不得了，上欺天子，是下压群臣。不光他厉害，他儿子也厉害。严嵩啊，虽然说是奸臣，但有一点非常好，这一辈子跟自个儿的老伴儿一直过到86岁，没有什么宠妻纳妾都没有，所以这一辈子是俩闺女一个儿，独生子叫严世蕃，长得是其貌不扬，身量不高，又矬又胖，没脖子，而且一只眼。严世蕃随着父亲进了北京之后，可以称作是权倾朝野。其实严世蕃这官儿并不大，他做的是工部侍郎，但有一节，他父亲是位极人臣，朝中有什么事儿是他父子二人定夺。皇上不理朝政，嘉靖皇帝喜欢的是修道，一心要长生不老，走着最近的就是老道。宫里边摆设应用之物收拾的跟个道观是一样的，可以说整个大明朝就是人家父子爷俩控制了。尤其这严世蕃聪明，你看长得寒碜哈，像短脖粗，小矬胖子，一只眼，但是脑子好，广览多读，念了很多的书，一肚子学问出口成章啊！你看他长得寒碜吗？说家里边生活条件方方面面没人比得了，妻妾成群，在册的媳妇儿27个，这还不算这些个丫鬟呐、仆女啊，或者随时抢来的这些个美人，这都不算。有一种说法，咱们的名著这个《金瓶梅》，其中的西门庆就是按照他的原型来写的。因为严世蕃自己的号叫东楼啊，所以说作者把东楼改成叫西门，严世蕃小名叫庆，所以说那个人叫西门庆。当然这是民间野史，不过严世蕃狂妄无为，这个确实是众目所观。有这么一天，散朝之后，文武群臣好多人没走，陪着严世蕃喝酒。其实来说群臣心里不愿意，怎么呢？严家父子把持朝政是大大的奸臣，跟他走太近了不行，走太远了也不成，所以说都很矛盾。但是说严世蕃留大伙喝酒都得留下，往这儿一坐，嚯，酒菜都摆齐了，大伙这儿一喝，喝来喝去啊，这个严世蕃呐喝的多了啊，尤其这个人呐要是狂傲，喝完酒之后更加的没溜，吩咐一声来，取大斗来。 大斗，有人拿过来了，头号大酒杯，装一斗酒。您琢磨这一斗谁喝得了啊？往这一放，看看左右文臣武将，列位，谁饮此斗酒？你们谁来喝了？文武群臣，你瞧我，瞧你，谁喝呀？谁也喝不了。好，本来喝的都差不多了，再喝没地儿搁呀。都低着头。严世蕃这边瞧，那边看看，不能饮此斗酒，怎为皇家的栋梁？这都低着头。有几个跟严世蕃走了近的，这陪着笑脸，点头。严世蕃拿手一指，你这儿有一个兵部的给事官，马大人。这马大人比谁都瘦，小刀条子脸，不能喝酒，打刚才就拿个杯啊，这儿对付着，想走不敢走。哦，一看侄子，来，马大人吓一跳，这不要命吗？赶紧过来了，严大人，就是你了！一伸手，砰，把马大人这耳朵给薅住了啊！一较劲，你琢磨，人这耳朵拉住了，这一掰，哎。准得扬脸，扬脸一张嘴，严世蕃这手把这斗酒举起来，噔，好嘛，愣灌，啪，把杯搁在边上，高兴。这马大人一回头，翻肠倒肚啊！哎呦，吐的不行了，鼻涕眼泪哈喇子，这脸都绿色的了啊！把严世蕃乐的，哈哈哈哈，高兴。文武群臣没人敢说话呀，按说这可不像话，同殿称臣，都是皇上家的大臣。互相尊重是必须的，而且来说，你这是戏耍人呢。你慢说，都是这么高身份的人，普通老百姓俩流氓坐在一块儿，这么喝酒也得动了手啊！你这叫欺负人呢，没人敢说话。严世蕃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倒酒！”往这大酒斗，噔，又倒满了。哪一个还来？问问你们谁还来？群臣一瞧，坏了，他今儿是抽风，这不要命吗？你瞧我，我瞧你，没人敢说话。厅堂上一片寂静，就这一错神的功夫，由打这边噌站起一位来。我来啊！大伙儿回头都看，站起主来，40来岁，官不大，锦衣卫经历。此人姓沈，叫沈炼，浙江绍兴人，那是科班出身啊。这个做官也讲究科班出身，一步一步熬上来的，为人非常的正直。平时没事的时候，最崇拜的人就是诸葛亮，家里边挂着诸葛亮写的《出师表》，啊，自己也写，写完了挂墙上看，一边喝酒一边念，啊，一念到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时候，是放声痛哭，感慨朝中没有诸葛亮这样的贤人能够匡扶社稷。啊，这么一个主，这站起来，我来。严世蕃都愣了，哟，他来， 刚一错神，沈大人到跟前儿了，一伸手，砰，把这斗抓到手里边了，拿手一指严世蕃，别人饮得你也饮得，就是别人能喝你就能喝，他们怕你，我沈炼不怕你。砰，一伸手把严世蕃脖子薅住了，都愣了。哎呦，这是要疯。再瞧沈炼眉毛拧着咬着牙，眼珠子都红了，你给我张嘴，啪一掐严世蕃这嘴就掐开了，这脚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灌进去了，一回手啪把杯摔了。仰天长啸，转过身回到自个儿的座那儿，倒上酒，连吃带喝都不往这看，满朝文武都傻了，这个人胆子太大，这怎么办？是啊，没人敢搭茬，都低头都偷眼看。严世蕃也愣了，没想到给自个儿来这么一下不来台。哎呀，这个实在我是喝多了，喝多了啊，我先告辞了，告辞了。退出桌去，转身就走，有人扶着回去了。文武群臣一瞧，咱们也走吧，咱们别跟这儿等着了啊，还等什么呀，咱们呼噜呼噜全走了。走的时候没人敢跟沈炼说话，怎么呢？你惹祸了，你是必死无疑。你惹了严家父子啊，宁可惹阎王爷别惹严家父子，今天你给他这么一个难堪，他是岂能罢休，我们别跟你说话，省得沾包。都溜着边跑了，沈大人跟这喝，喝了一吐吐快快，到最后站起身来晃晃悠悠往家走，一边走一边大声的喊：汉贼不两立。这是《出师表》里边的话，诸葛亮说的，汉贼不两立，大汉跟曹操势不两立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今天顺着朝堂往外走说这句话，那就是把严家父子比作曹操，说你要谋朝篡位，你是个大奸臣。两边人都躲呀，谁也不敢往跟前去呀。心说沈炼这是疯了。沈大人回到家，天都擦黑了。夫人徐氏过来，怎么了？今天喝这么些酒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没事儿，是我心中痛恨奸贼。吩咐他们摆酒，我还得喝，还得喝。夫人知道自己的丈夫秉性刚强，也甭劝，准备吧。准备几个小菜，准备酒，这儿喝，一直喝到掌了灯，天都黑了。夫人睡觉去了，书房里就剩下沈大人一个人。这点酒喝的呀，实在是不成了，咬牙切齿，研得了墨，掂饱了笔，写什么呀？写严家父子的罪状。就这些年来，欺君误国，你做了多少错事？列举了严嵩父子十大罪状，刷刷点点，一宿没睡觉。这儿写完了，封好了。耳听桥楼上鼓打五更，该上朝了。穿戴好了，拿着自己连夜修得的奏章，上朝递本。那么这个本呢，实际上来说得先经过严家父子，他们得看完了，这才能到皇上那儿。有的时候皇上都不看。老贼严嵩一瞧，嚯，好大的胆呐！当然了，他也习惯了， 每天都有各地的朝臣写来奏章骂严家父子，但是到不了皇上那儿啊，这一压就算压住了，根本就没用。严嵩吩咐这个拿到锦衣卫大堂，诽谤大臣重责100啊，打他。而且按严嵩这意思，这一打就完了，就活活打死就得了。不幸中有一个万幸，锦衣卫大堂这儿有这么一官儿，叫陆炳。陆炳跟沈炼的私交还是不错的啊。哟，你瞧沈年兄落得如此下场，也不觉得吃惊，他那个脾气就那样，准知道这是早晚的事。万幸，打，嗨，装模作样吧。因为这个大堂上打人呢，他也是有窍门的啊，要想让你死，十板就死；要说救你10000板，打完之后你还能出去跑一圈，这都有窍门的。简简单单这么一打，这之后朝廷里边得议这件事情。不久把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，皇上出了一道圣旨，说沈炼呢，诽谤大臣，沽名钓誉，户部驻籍，贬出京城，保安州为民。这可是上等的官司，那算饶了一条命，没让你死。户部驻籍就是户口取消了，你不能在北京城待着了啊！户口一消，轰出去，轰到保安州。保安州就是现在的涿鹿地区，现在是挺繁华，可当年这个地儿没什么人，荒凉之极，都是犯了法的人才往那儿轰呢。消息传来之后，这儿就准备腾府出京。走的时候啊，一共就5个人，两口子带着3孩子，实际上他是4个儿子。沈炼的大儿子叫沈香，沈小霞没上北京来，住在元俊家乡，住在浙江绍兴，已经娶了妻了啊，没跟着进京。剩下的3儿子呢，就是沈衮、沈宝、沈才。沈才小，1岁都不到，怀抱呢。一家五口由打京中出来就一辆车，十里长亭连个送的人都没有，谁敢送啊？都怕沾包，谁都怕惹了严家父子啊。唉，沈大人叹了口气，除贼未成啊，走吧。吩咐一声，车就上了路，出离了京城，赶奔保安州。一路上乌书，这一天下午，按现在钟点说4点来钟，到了保安州了。天气不好，云彩压下来了，眼瞅着马上就要下雨。一家五口站在街上，一大堆行李，上哪儿去呢？无处投奔。皇上说了啊，让你上那儿当老百姓。当老百姓怎么了当啊？你不得有房子过日子吗？你不管是种田就是干什么做买卖，你得有个落脚的地儿，这什么都没有。一家五口这还抱着一怀抱呢，跟街上站着。头两天下了起雨，地上很泥泞，一瞧这个地儿啊，很荒凉，也没几家人家。怎么办呢？天可快黑了。你说要是找一个客店，没有啊，没有落脚的地儿，说找一庙，庙也没有，你这个地儿怎么穷成这样呢？难道说一家人就跟街上睡吗？这说着话，小雨点儿口就下来了，开始还小还能接受，逐渐就快大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拿出几件衣裳来给孩子大人都围上，逃了难受了罪了，站街上这站着。 就这会儿功夫，大路的左边来一个人，打着把伞，这低着头走，猛然停住了。你看这哪来这么几位啊？这干嘛的这是？嗯，他站住了，沈烈也看他。一瞧这主啊，跟自己这岁数差不了多少，衣装打扮看着不像个穷人的样儿啊，这就愣着。这主也好心眼儿，几位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沈炼点点头，啊，我们是从京中来啊。哦，打北京来的。这怎么一家大小这是？这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我是被贬的官员，户部驻籍保安州为民，初来乍到，天气还不好，现如今也没一个安身之处。哦，嗯，被贬的官员啊，请问一下，您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姓沈，我叫沈炼。哦，您就是沈大人啊？您知道我？呵，大骂严家父子啊，奏本严嵩十大罪名的就是您吗？惭愧，惭愧！哎呦，呵，早嚷嚷动了，早听人说了，说保安州要来一高人，沈大人要上我们这儿来。呵，这别的跟这儿站着了。您瞧，就是那个，我是本地人啊，反正不大不小吧，有点钱，也有房子。那什么，您上我这儿住去。我姓贾，我叫贾石啊。哎呀，我这是敬重忠良啊。您上我那儿去吧，这快下雨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沈炼一琢磨，也没地儿去，人家说了，就上那儿哪怕背背鱼也是好的，那可讨扰了。哎呀，您客气，您客气，您跟我走吧。嗯，这说着，带着全家人往前走，拐个弯儿去，感情这儿有趟街，啊，住的人家挺多，还有这么几家啊，买卖家。杂货铺什么的，来来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这儿来，往前走，到头了，有一所大宅子，房子还不小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快出来人，出来人！这一喊呢，出了一大帮人，快帮他卸东西，来来来来，往里挪，都搬进来了。来到客厅啊，沏茶沏茶沏茶，先喝点热水暖和着，告厨房做饭，咱家来了贵客了，哎。喝了会儿水，聊了会儿天，说那饭得了，吃饭吧。一家几口都坐在这儿了，一看呢，很丰盛啊，连酒带菜带饭什么都有，吃吧。哎呦，沈大人也是真饿了，孩子们也饿，吃吧。这吃，吃完了饭，撤去了残席，重新又沏的茶，坐这一聊天，说这个沈大人怎么回事儿？为什么从京中出来呢？哎，沈炼他的口气就把这些个事儿从头至尾的又念叨了一遍啊。所以现如今户部驻籍保安州为民，我这才来到这儿。贾石叹了口气，哎，你说这哪儿说理去啊？严家父子是大大的奸臣，虽然不知哪个不小，现如今您这个忠臣倒被残害如此。哎，得嘞，奸臣也不会永远得势的，早晚有昭雪沉冤那一天。但是我想问一下，您下一步打算怎么样？哎，下一步没想好，不过当务之急啊，我们得找个地儿住起来，是真的啊。您得找着房子，是当地人。哦哦，好，那 要什么样的房子？就您看着找吧，啊，都行，大一点的也宽敞，这孩子们也多，啊，您看看有合适的，您给问着。哎哎哎，明天我去。好嘞。当天晚上安排的客房，一家人休息。转天早上起来，贾石真热心，这出去找去，出来就一上午吃中午饭才回来。准备饭了吗？准备了，吃饭吃饭吃饭，这吃饭，吃着饭聊着，我上午给您去转悠去了，想给您找一个合适的房子。哦，怎么样？不是特别满意。实不相瞒，我们这地儿也荒凉，没有特别合适的。我看了几家，有的吧还行，但是房子太破，要再给他收拾又不值当的。还有的吧房子窄，所以这个没有合适的。沈大人想了想，呀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我们也不能总在这麻烦您呢，是不是？别去，我有一办法啊。你说什么办法？我自己还有这么一套院子，没有这个好，但是也成。我搬了，我带着全家挪，我搬家，这儿呢，您就住着，成不成？哎呦，那不行，哪有这个游僧赶走住僧的道理啊？没听说说我们来您搬家，不像话。哎，沈大人，您听我说，虽然说我贾石是乡野的村夫，但是我心正，我知道您是忠臣良将，日后必有沉冤昭雪那天，您不可能在保安州住一辈子，你也甭管是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，您早晚有离开这儿的时候，您走了我再搬回来，又何况我在这儿很熟悉，平时没事呢，哎，咱们大伙儿聊聊天，我敬重忠良，咱们一块儿交个好朋友吧。哎呀，沈莲说，您这所作所为哪是朋友，亲兄弟也不过如此，我也不便推辞，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我有意与你结为生死弟兄，不知意下如何？哎呀，沈大人呐，山野村夫特意的鱼鲁，怎敢高攀？你要说这个，可是看不起我。哎呀，那这么说，我愿意来，你我望空一拜。俩人跪在这儿磕了仨头，一接金兰，一问岁数，贾石小四岁，那好极了。沈炼是哥哥，贾石就是兄弟，俩人打这儿起一起在这儿住，平时没事互相一块聊天喝酒。哎呦，通过一交谈，发现沈炼真是一个忠臣，心系国家，贾石是十分的钦佩他。闲着没事一聊天，说这个咱们跟屋待着也不成啊。沈炼说，我这人还好活动活动，咱们有没有地儿活动？贾石说有，好极了。一说这活动这事儿，可惹了祸了。